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小说并不怎么吸引他，那太明确，太枯索了。使他心而颤动而怀着希望的却是诗人的，当然是谈爱情的诗人的作品。这等诗人的气质和女孩子的很接近，他们看不见事实，只从欲望或悔恨的三棱镜中想象事实。他们的神气就像他一样伏在旧墙的缝隙中瞧望，但他们知道的事多得很，凡是应该知道的都知道，而且他们用着非常甜蜜与神秘的字眼把他们包裹着，你得小心翼翼地揭开来才能找到，找到啊！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可是永远在就要找到的关头。两个好奇的孩子一点儿都不厌倦，他们彼此轻轻地念着阿尔弗莱特·缪塞和苏林·普吕东的诗句，打着寒噤，以为那就是邪恶的深渊。他们把诗抄下来，互相推敲某些段落的隐藏的意义，而有时根本没有什么隐藏的意义。这些13岁的小妇人无邪的、荒唐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可半嬉笑半正经地讨论着爱情与肉欲。他们在课室内当着和善可欺的教员的面，一个挺柔和挺有礼貌的老头，在期末纸上涂写有篇被他抄到而为之错愕的诗句，让我紧紧地搂抱你，在你的亲吻里喝着狂乱的爱情，一点一滴的，长久的。他们进的学校是富家子女上学的学校，教员都是教育界里的名流，在这儿他们的感情可有了发泄的机会，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都钟情于他们的教授，只要他们年轻长得不太难看，就可使他们神魂颠倒。他们把功课做得挺好，为的要讨他们的偶像喜欢，作文卷子的分数差了一些，他们就得哭一场，被老师赞美几句，他们脸上便红一阵白一阵，还要对他丢几个感激而卖俏的眼风。要是给叫到一边去指点什么或夸奖一番，那简直快乐的像登天一样了，并且要他们喜爱也无需怎么了不得的人才。教师在体操课上把雅格丽娜抱到秋千架上的时候，他会浑身发热。此外，又有多么剧烈的竞争，多少嫉妒的心理，一个又一个的眼风向老师丢过去，多么谦卑，多么迷人，想把他从一个骄横的情敌手里抢过来。他在教室里一开口，钢笔与铅笔就像飞一般的忙起来。他们并不求理解，主要是不能听漏一个字。他们一边写，一边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注意偶像的脸色和举动。雅格丽娜和西蒙娜彼此轻轻地商量，你想他用一条蓝点子的领带好看不好看？后来他们又拿些彩色画、荒诞不经的诗句、风花雪月的插图作为理想人物的根据，恋着幽灵、演奏家、过去的或现存的作家，一会儿是摩南书里，一会儿是萨曼，一会儿是德彪西。 想到在音乐会中、沙龙里、街道上和一些陌生的青年交换的眼风，他们脑筋里马上会组织起一些爱情故事。总之，心里永远需要爱，需要有个爱的借口。雅葛丽娜和西蒙娜彼此无话不谈，这就证明他们并不真有多少感情，并且这也是使自己永远没有深刻的感情的好办法。可是这一等心情变成了一种慢性病，他们自己虽然觉得好笑，暗中却在加以培植，两人互相刺激。西蒙娜颇有许多想入非非的念头，但实际是谨慎的。真诚而热烈的雅葛丽娜倒更容易把荒唐的计划实地去做，她不知有多少次差点闹出大笑话来，这是少年人常有的情形。有时候这般可怜的受惊的小动物，我们都经历过这阶段，不是差一点自杀，就是差一点投入随便碰到的一个人的怀里。可是皎天之幸，几乎所有的青年都至此为止。雅葛丽娜起了十多封情书的稿子，想寄给那些仅仅见过一面的人，结果都没寄出，除了一封非常热烈的不署名的信给一个奇丑无比的、俗不可耐的、自私的、无情的、头脑狭窄的批评家。他因为在他的文章里看到有两三行赋予感情的表现，就对他倾心了。他也迷着一个住在近边的名演员，每次走过他的屋子，心里总想要不要进去呢。有一回他竟大着胆子走到他住的那层楼上，一到那儿他却立刻逃了。他能和他说些什么呢？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并不爱他，他也明明知道这种疯癫一半是有心哄骗自己，另外一半是需要爱，那是永远少不了的又甜美又愚蠢的需要。既然雅葛丽娜很聪明，这些他都明白，可是他并不因此而不疯癫，一个心中明白的疯子抵得两个。他常常出去交际，许多青年都为他着迷，到处有人巴结他，而爱他的也不止一个。他一个都不爱，却和所有的男人调情。他并不把自己可能给人家的痛苦放在心上。一个美貌的少女是把爱情当作一种残忍的游戏的，他认为人家爱他是挺自然的，可是他只对自己所爱的人负责。他真心的相信谁爱上他就够幸福了。这也难怪，因为他虽然整天想着爱情，其实对爱情一无所知。大家以为在暖室里长大的上流社会的少女总比乡下女子早熟，实际正好相反。看到的书、听到的话使他念念不忘于爱情，而在他游手好闲的生活中，这念念不忘的心情竟变成了一种嗜好。他有时把一个剧本念熟了，所有的字句都能背了，结果对内容反而毫无感觉。在爱情方面，像艺术方面一样，我们不应该去念别人说的话，而应该说出自己的感觉。要是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急于说话，可能永远说不出东西来。因此雅葛丽娜像多数的女孩子一样，靠着别人的感情的残灰余烬过生活。那些灰烬虽然替她维持着骚动的心情，使她双手发热、喉咙干涩、眼睛作痛，可是也使她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她自以为认识他们，她并不缺少意志，她尽量的看书、听人家的谈话，东灵西找的得了不少知识，甚至也努力省察自己的心。他比周围的人高明，因为他更真。有一个女子给了他很好的影响，可惜时间太短。那是他父亲的一个不出嫁的姊妹，叫做马德朗伊埃，年纪在40至50之间，长得五官端正，可是表情忧郁，谈不到什么美。 他永远穿着黑衣服，举动大方而有点急促，很少说话而声音极低。要没有那双灰色眼睛的清明的目光和哀怨的嘴角上那个慈祥的笑容，人家简直不会注意到他。他只在某些没有外客的日子才在朗依埃家露面。朗依埃对他很敬重，心里却有点厌烦。朗依埃太太对丈夫老实表示对他的访问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为了礼数关系，每星期留他在家吃一顿饭，表面上也不露出敷衍的意味。朗依埃谈着自己的事，那是他永远感到兴趣的。朗依埃太太想着别的事，照例笑盈盈的回答的话常常莫名其妙。彼此相处得很好，礼貌非常周到，并且当知趣的姑母出人意外的提早告退的时候，也颇有些亲热的表示。有些日子，朗依埃太太想到一些特别愉快的往事，她的媚人的微笑便越发显得光彩熠熠。马德姑母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兄弟家中很有些叫她受不了或心里难过的事，但他绝对不露声色，表示出来有什么用呢？他爱他的兄弟，对他的聪明与成就很得意，跟老家里其余的人一样，他认为当初的牺牲和长子现在的成就比较之下，并不算付了过高的代价。但他至少对他保持着批评精神，和他一样聪明，精神上比他更坚实更刚强。法国很多女人都比男人高明，他把他看得很明白，他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会老老实实说出来。可是朗依埃久已不来请教他了，他认为最好是不要知道那些意见，或者是因为他和他一样明白，闭上眼睛。他为了高傲，远远地躲在一边，谁也不关切他的内心生活。大家觉得还是不知道更方便。他过着独身生活，难得出门，只有很少的几个并不十分亲密的朋友。他不难利用兄弟的交际和自己的才能，但他并不利用。他在巴黎有名的杂志上写过两三篇关于历史和文学的文章，那种朴素、确切、特殊的风格曾经受到注意。他可是至此为止。和一般关切他而他也乐于认识的优秀人士，他很可能交些有意思的朋友，但他们尽管表示亲近，他只是不理。有时他在戏院定了座，预备去看他心爱的作品上演，结果竟没有去。而在能够做一次他所喜欢的旅行的时候，临了还是留在家里。他的性格是禁欲主义和神经衰弱的奇怪的混合物，但神经衰弱绝对没有损害到他思想的淳朴。他的生命是受伤了，精神却并没有，唯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一个旧疮在他心上留下了痕迹。而更深刻更暧昧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是命运的烙印，是已经在那里摧残他的潜伏的疾病。然而朗依埃一家只看见他那双有时使他们难堪的雪亮的眼睛。雅葛丽娜在无愁无虑的快乐的时候，这是她幼年的正常状态，根本不大注意到姑母。但她到了一个年纪，身心都骚动起来，使她在莫名其妙的神魂颠倒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久，但觉得自己要死去一般的时间，尝到了悲苦、厌恶、恐怖、郁闷的滋味。像个孩子淹在水里而不敢喊救命的时候，那他在身旁就只看见马德姑母对他伸着手了。其余的人和他离得多远，父母都像外人似的，面上亲切而实际自私，又是那样自满，哪有心思来理会一个14岁的小娃娃的悲伤？但姑母是懂得的，并且和他表示同情。他一句话都不说，只是非常淳朴的笑笑，隔着饭桌对雅葛丽娜挺和善的瞧一眼。雅葛丽娜觉得姑母了解她，便躲在她身旁。马德不声不响，只拿手摸着雅葛丽娜的头。于是他信赖姑母了，心中一不好过就去访问这位好朋友。 不论什么时候去，他有把握可以遇到同样宽容的眼睛，把他们的恬静灌注一部分到他心里。他并不和姑母提起他幻想的罗曼时，那他要觉得害羞的，他也感到那绝对不是真的。但他说出他渺渺茫茫的、深刻的、更实在的苦闷。姑妈，他有时叹了口气说：“唉，我多么愿意幸福啊！”可怜的孩子，姑妈微微笑了笑。雅格丽娜把头枕在她膝上，稳着地抚摸她的手。我将来能幸福吗？姑妈，告诉我，我将来能幸福吗？我不知道，亲爱的，一半要靠你。一个人愿意幸福的时候，一定会幸福的。雅格丽娜表示不信。那么你幸福吗？你？马德凄凉的笑笑，幸福的。可是真的？你可真是幸福的？难道你不信吗？信是信的，可是，雅格丽娜停住了。怎么了？我要幸福，可不是像你那种方式的。可怜的孩子，我也希望如此。马德说：“真的。”玛格丽娜坚决地摇摇头，继续说：“像你那样，我先就受不了。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受得了。可是，有许多办不到的事，人生会教你办得到。”雅格丽娜听了不大放心，回答说：“哦，我可不愿意学这一套。我要的幸福一定得合我自己心意的那种。可是，人家问你究竟要怎么样的幸福，你就答不出了。我很知道我要什么。”他要的事多得很，可是要他举出来，他只找到一件，翻来覆去，像复唱的歌词一样。第一，我要人家爱我。马德不出一声，做着针线。过了一会儿，他说：“倘使你不爱人家，单是人家爱你有什么用？”玛格丽娜愣了一愣，回答：“可是，姑妈，我说的当然是限于我所爱的人，其余的都不算的。要是你一无所爱，又怎么呢？你这话好怪，一个人总是有所爱的。”马德摇摇头，表示怀疑。一个人并不能真爱，只是心里要爱。爱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德，最大的恩德，你得求他赐给你。倘使人家不爱我呢？人家不爱你，你也得这样，你会因之更幸福。雅格丽娜拉长着脸，装出气恼的模样。我可不愿意，我对这个一点不感兴趣。马德很亲热地笑了，望着雅格丽娜叹了口气，随后又做他的活儿。唉，可怜的孩子，他又说了一遍。你为什么老说可怜的孩子？ 雅格丽娜不大放心地问：
我不愿意做个可怜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幸福呢。
就因为此我才说可怜的孩子。雅格丽娜有些恼了，但不久也就过去了。姑母笑得那么尽兴，使她沉不下脸来。她一边假装生气，一边拥抱她。其实一个人在这个年龄上听到自己将来在很远的将来会有点悲哀的事，反而是得意的。从远处看，人生的不幸还很有诗意呢。一个人最怕庸庸碌碌的生活。雅格丽娜完全没觉察姑母的脸色越来越惨白，只注意到她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以为那是她喜欢待在家里的怪脾气。雅格丽娜还常常因之取笑她。有一两次她去探望的时候，碰到医生出门，她就问姑母：你病了吗？姑母回答：只是一点小病。可是他连每星期上朗伊埃家吃一顿饭都不去了。雅格丽娜气愤愤地去质问他：
好孩子，
马德很温和地说，
我累了。
雅格丽娜不相信，以为是推脱。
哼，每星期上我们家来两小时就累了吗？你不喜欢我，你只喜欢待在你那个火炉旁边。
他回家得意洋洋地把这些刻薄话讲出来，不料立刻被父亲训了几句：
别跟姑妈去烦，你难道不知道她病得很凶吗？
雅格丽娜听着脸都白了，她声音颤抖地追问姑母害了什么病，人家不肯告诉她，最后她才知道是肠癌，据说姑母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雅格丽娜心里害怕了好几天，等到见了姑母才宽慰一些。马德还算运气，并不太痛苦，他依旧保持着安详的笑容，在透明的脸上映出内心的光彩。雅格丽娜私下想，
大概不是吧，他们弄错了，要不然他怎么能这样安静呢？
他又絮絮叨叨地讲那些心腹话，马德听了比从前更关切了。可是谈话中间，姑母有时会走出屋子，一点不露出痛苦的神色。他等剧烈的疼痛过去了，脸色正常了，才回进来。他绝口不提自己的病，竭力掩饰。也许他不想多想他，他明明知道受着病魔侵蚀，觉得毛骨悚然，不愿意把思想转到这方面去。他所有的努力是在于保持着最后几个月的和平恬静。可是病势出人意外的急转直下，不久他除了雅格丽娜以外不再接近任何人。后来雅格丽娜探望的时间也不得不缩短，后来终于到了分别的日子。姑母躺在几星期来没离开过的床上，跟小朋友告别，说了许多温柔与安慰的话，然后她关起门来等死。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亚格丽娜有几个月功夫非常痛苦，姑母死的时候，她正经历着精神上最苦闷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之下，能支持她的原来只有姑母一个人，此刻她可孤独到极点，她很需要一种信仰做依傍。从表面上看，这种倚傍似乎不会缺少的，他从小就奉行宗教仪式，他的母亲也是的。但问题就在这儿，母亲是奉行仪式的，马德姑母却并不，怎么能不把他们做比较呢？大人们视若无物的谎言逃不过儿童的眼睛，他们很清楚地看到许多弱点与矛盾。雅葛丽娜发觉母亲跟一般自称信仰宗教的人照旧怕死，仿佛没有信仰一样。真的，靠宗教是不够的。此外，还有些个人的经验、反抗、厌恶，一个笨拙的忏悔师伤害他的说话，都使他怀疑宗教。他继续上教堂去，可是并无信仰，只像拜客一样表示自己有教养。他觉得宗教像世界一样空虚，唯一的救星是对于死者的回忆，他把它完全裹在身上了。他悔恨当初不该逞着青年人自私的脾气而忽视姑母，如今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把他的面目理想化，而马德留下的深刻的韬晦的生活榜样，使他讨厌社会上那种不严肃不真实的生活。他眼中只看见他的虚伪，而那些可爱的诱惑在别的时间会使他觉得好玩的，此刻却使他深恶痛绝。他患着神经过敏症，无论什么都会叫他痛苦，他的意识一点不受蒙蔽，凡是一向因为漠不关心而没注意到的事，他现在统统看到了，其中有一件竟把他伤害入骨。有天下午，他在母亲的课室里，朗伊埃太太正在见客，一个时髦画家，装腔作势的小白脸，是他们家的熟客，但并非十分知己的朋友。雅格丽娜觉得自己在场时母亲跟客人都不方便，因此她愈加留着不去了。朗伊埃太太有点不耐烦，轻微的偏头痛使她昏昏沉沉，再不然是被今日的太太们像糖果一般咬着的头痛丸搞糊涂了，不大留神自己的话。她无意之间把客人叫做我的心肝，他立刻发觉了，他也和他一样的不动声色，两人继续用客气的口吻谈下去。正在一旁沏茶的雅格丽娜心中一震，差点把一只杯子滑在地下。他感觉到他们在背后交换着会心的微笑，他转过身来，果然看到他们心照不宣的目光，一下子就给遮掩过去了。这个发现把他吓坏了。雅葛丽娜从小过着放任的生活，不但常常听到这一类的玩意儿，她自己也会嘻嘻哈哈地提起的。可是这一回竟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看见她的母亲，她的母亲，那事情可不同了。以她惯于夸张的性情，她从这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至此为止，她对什么都不猜疑的。从今以后，他对一切都猜疑了。他想着母亲过去的行为，端详某些小节，没有问题。轻佻的朗伊埃太太犯嫌疑的地方太多了，但雅格丽娜还要加些上去。他很想接近父亲，他跟他一向比较密切，而他的聪明也对他很有吸引力。他愿意多爱一些父亲，对他表示同情。可是朗伊埃似乎不需要人家为他抱怨，于是这神经过敏的少女又起了疑心，比对母亲的猜疑更可怕。就是说，父亲是什么都明白的，但认为假作吃龙更方便，只要自己能够为所欲为，别的事他都不放在心上。于是雅格丽娜觉得没希望了，她不敢鄙薄他们，她爱他们，可是她在这儿过不下去了。 西蒙娜的友谊对他并没帮助，他很严厉地批判他从前的伴侣的弱点，对自己也不随便放过，看到自身的丑恶与平庸大为痛苦，只无可奈何地回想着纯洁的姑妈。但这些回忆也慢慢地消失了，时间的洪流把他们淹没了，把他们的痕迹洗掉了。由此可见，一切都是要完的，他将来要跟别人一样的掉在污泥里。哦，无论如何都得跳出这个世界，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就在这个又狂乱又孤独又厌世又热烈的时期，抱着神秘的等待的心情，向着一个无名的救主伸手求援的时候，雅葛丽娜遇到了奥里维。朗伊埃太太和大家一样，邀请了那个冬天走红的音乐家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来了，照例不想讨人喜欢，朗伊埃太太可照旧觉得他可爱。只要在当令的时候，他拿出无论什么态度都可以，人家总觉得他可爱的，这往往是几个月的事。雅葛丽娜并不觉得他怎么了不起，克里斯朵夫受到某些人的恭维先就使他不信任，何况他粗鲁的举动、高声的说话、快活的心情都叫他看不上眼。以他那时的心境，生活的性质显得是鄙俗的，他所追求的是凄凉的半明半暗的境界，自以为喜欢这个境界。克里斯朵夫身上的光太强了，但他谈话之间提起了奥里维，他需要把他的朋友跟他一切愉快的遭遇连在一起。他把奥里维说得那么有意思，使雅格丽娜以为看到了一个合乎理想的人物。他要母亲把奥里维也邀请了，奥里维并不马上接受，而在他姗姗来迟的那个时期之内，克里斯朵夫和雅葛丽娜更能从从容容地描成一个幻想的奥里维的肖像，而等到他决意应邀而来的时候，真正的面目跟那幻想的图画也不会不像了。他来了，可很少说话，也不需要说话。他的聪明的眼睛，他的笑容，他的文雅的举止，浑身上下那种光辉四射的恬静，自然把雅葛丽娜迷住了。再加有克里斯朵夫在旁边做对照，更烘托出奥里维的妙处。但他脸上全无表示，因为怕正在心中萌动的感情。他继续跟克里斯朵夫谈话，谈的却是奥里维的事。克里斯朵夫能够谈到他的朋友，得意极了，根本没注意雅格丽娜听得津津有味。他也提到自己，而他虽然毫无兴趣，也殷勤地听着，随后又不着痕迹地把话题扯上跟奥里维有关的故事。雅葛丽娜的风情对于一个不自警戒的人是很危险的，克里斯朵夫不知不觉已经给她迷住了。他常常喜欢到她家里去，开始注意自己的装束，他熟识的那种感情又笑眯眯地混入他所有的幻想中来了。奥里维从最初几天起也入了迷，以为对方冷淡他，暗中很难过。克里斯朵夫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和雅葛丽娜的谈话告诉他听，更增加他的痛苦。奥里维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讨雅葛丽娜喜欢，虽然因为跟克里斯朵夫一起生活，他看事比较乐观了些，但仍旧没有自信。他把自己看得太清楚了，不相信会得到人家的爱。其实倘若一个人的被爱要靠他本身的价值，而不是靠那个奇妙与宽容的爱情，那么够得上被爱的人也没有几个了。一天晚上，他受着朗伊埃家的邀请，但觉得再去看那个冷淡的雅葛丽娜太难堪了，便推说疲倦，叫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去。蒙在鼓里的克里斯朵夫挺快活的去了，以他天真的自私心理，他只想着和雅葛丽娜单独相对的快乐。可是他得意的时间并不久，一听到奥里维不来的消息，雅葛丽娜马上扮起一副懊丧的、气恼的、烦闷的、失望的脸。他再也不想讨人喜欢了，也不听克里斯朵夫说的话，只随便回答几句。
他甚至非常难堪地看见他掩着嘴不耐烦地打了个哈欠，他真想哭出来。突然之间他走出客厅不再露面了。克里斯朵夫不胜狼狈地回去，一路上推敲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态度究竟是怎么回事，慢慢地居然看到了一点真相。回到家里，奥里维等着他，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气问他晚会的情形。克里斯朵夫把那桩不如意事讲给他听，他一边讲着一边看到奥里维脸色渐渐开朗起来。
你不是累了吗？
他问。
干嘛不睡呢？
哦，我觉得好多了，奥里维回答。我不累了。
对了，克里斯朵夫很俏皮地说，你今晚不去的确使你精神恢复不少。
他亲切地较快地望了望奥里维，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到了那儿他笑了，轻轻地，可是笑得连眼泪都淌了出来。坏东西，他心里想，他居然拿我开玩笑，而他也在耍我，想不到他们俩有这一手。从此他把自己对雅格丽娜的念头一起丢开，而像扶着小鸡的母鸡一样去抚育两个小情人的罗曼史，表面上只做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也不带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向对方揭破，只在暗中帮助他们。他一本正经地以为自己的责任应当把雅格丽娜的性格研究一番，以便决定奥里维跟他在一起是否能幸福。因为笨拙，他就向雅格丽娜提出许多古怪的问话使他气恼，有的是关于趣味方面的，有的是道德方面的。岂有此理，他这样问长问短是什么意思？雅格丽娜愤愤地转过背去想。奥里维看见雅格丽娜不再关切克里斯朵夫高兴极了，而克里斯朵夫看见奥里维高兴也高兴极了，他甚至把自己的快乐表现得比奥里维更露骨。雅格丽娜看了莫名其妙，她万万想不到克里斯朵夫在他们的爱情中看得比他还清楚，所以只觉得他讨厌之极，不懂奥里维怎么能为一个这样粗俗的朋友入迷。克里斯朵夫猜到这点，有心捉弄他使他生气，随后他推说是忙，谢绝了朗尼埃加的邀请，让雅格丽娜和奥里维单独相处。可是他对于前途还是很担忧，自以为对这桩酝酿中的婚事有很大的责任，心里很烦恼，因为他把雅格丽娜看得相当准确，担心着许多事。第一是他的有钱，其次是他的教育，他的环境，尤其是他的弱点。他想起从前的女朋友高兰德，没有问题，雅格丽娜为人更真，更坦白，更热情，对于勇敢的生活很有点向往之情，也有英勇壮烈的志愿。但是有志愿还不够，克里斯朵夫想到，还得有魄力。他想把危险通知奥里维，但一看见奥里维从雅格丽娜那边回来，眼中闪着快乐的光彩，他就没勇气开口了。心里想，两个孩子很快活，别扰乱他们的幸福吧。对奥里维的友爱慢慢地使他感染到奥里维的信心，他终于相信雅格丽娜的确是像奥里维所看到的，也是像他自己所愿意看到的那种人物。他意志多么坚强，他爱奥里维就是爱他不同于他和他的社会的地方，他爱他因为他清贫，因为他在道德观念上不肯让步，因为他在社会上不善于应付。他爱奥里维爱得那么纯洁，那么彻底，恨不得自己和他一样穷，有时还恨不得要自己变得丑，因为这样他可以更加肯定奥里维的爱他是为了他本身，为了他的一腔热爱，那是他渴望的。啊，有些日子他在眼前的时节，他觉得自己脸色发白，双手发抖，
他勉强嘲笑自己的激动，故意装作关心别的事，不去瞧他，用讥讽的口吻说话。可是他突然停下来，躲到卧室里去，关上门，下了窗帘，坐在那儿，两个膝盖紧挤着，交叉着手臂，抱着胸部，压制自己的心跳。他凝神屏气地待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唯恐惊散了那幸福的境界。他一声不出地把爱情紧紧抱着。现在克里斯朵夫一心一意只关切奥利维的成功，像母亲一样的照顾他，留心他的修饰，对他的衣着发表意见，替他打领带。奥里维很耐心地由他摆布，宁可到了楼梯上拆开领带重新打过。他心里好笑，但对这种亲切的表示非常感动。爱情使他胆怯，不敢信任自己了，所以他很愿意请教克里斯朵夫，把会面的经过告诉给他听。克里斯朵夫和他一样的激动，有时会在夜里几小时的搜索枯肠，替朋友的恋爱设计画策。在巴黎近郊亚当岛森林近旁的一个小地方，在朗伊埃加别庄的大花园里，奥里维和雅格丽娜有了一次确定终身的谈话。克里斯朵夫陪着朋友一同在那里，但他在屋子里发现了一架风琴，便弹着琴让两个人双双的散步去了。其实他们不希望他这样，他们怕单独相对。雅格丽娜不声不响，有点敌意。上次见面的时候，奥里维已经发觉他态度突然变得冷淡，目光显得残酷，甚至有敌对的意味。他看了心都凉了，他不敢盘问，怕从爱人嘴里听到什么残忍的话。那天看到克里斯朵夫一离开，他心就发抖，觉得唯有克里斯朵夫在场才能使他不至于受到意料中的打击。雅格丽娜爱奥里维的心并没有消减，她只有更爱他，就因为此她对他有点敌意。她从前当作游戏而那么渴望的爱情，此刻来了，在他面前了。但她看到他在脚下变了个窟窿，便吓得往后倒退。他弄不明白了，心里想，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于是他望着奥里维，用着那种使他痛苦的目光，又想，这男人是谁呀？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他呢？他不知道，我爱不爱他呢？他不知道，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是被抓住了，被爱情抓住了。他自己将要完全消灭在爱情中间，他的意志，他的独立，他的自私，他对于未来的梦想，一切都要在这个怪物身上消灭。于是他气愤愤地跳起来，有些时候简直恨奥里维了。他们直走到花园近处，到了有一行大树和草坪隔离着的菜园里，迈着细步在小径上走。两旁种满了红醋栗树，挂着许多红的深色的果实，还有一齐齐清香扑鼻的杨梅。十方六月，阵雨之后气候很凉爽，天空灰灰的，只有半明半暗的光，低低的云大块大块的随着风沉重的移动，但这阵来自远方的风一丝都吹不到地上来，连一张树叶都不动。无限凄凉的气息笼罩着一切，笼罩着他们的心。而在花园那一头，从那望不见的别庄的半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风琴声，奏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降 E 小调赋格曲。他们俩紧挨着坐在井栏上，脸色惨白，一声不出。奥里维看见雅格丽娜脸上淌着眼泪。你怎么哭了？他嘴唇抖动着，轻轻地问了一声。 而他的眼泪也淌了出来。他拿着他的手，他把头靠在奥利维肩上，他不想再抗拒了，他给打败了，这才松了口气。两人轻轻地哭着，听着音乐，沉重的云无声无息地在头上移动，仿佛就在树巅上掠过。他们想着自己过去的痛苦，也许还想着将来的痛苦，在一个人的命运周围酝酿的哀愁，有时会由音乐突然透露出来。过了一会儿，雅格丽娜擦擦眼睛，望着奥利维。突然之间，他们拥抱了。哦，无可形容的幸福，神圣的幸福，这样的甘甜，这样的深邃，甚至令人感到痛苦了。雅格丽娜问：“你的姐姐像你吗？”奥利维吃了一惊。你为什么提起他？难道你认识他吗？克里斯朵夫讲给我听的。你曾经非常痛苦，可不是？奥利维点点头，感动得答不上话来。我从前也很痛苦的，他说。于是他讲起他的网友亲爱的马德姑母，很心酸地说他曾经哭得死去活来。你会帮助我的，是不是？他用着哀求的口吻说，帮助我生活，做个好人，把可怜的姑妈做榜样。你喜欢我的姑妈吗？你他们俩，我们都爱，正如他们俩也会彼此相爱。可惜，他们不在这儿了。他们在这儿呀。两人紧紧抱着，连彼此的心跳都感觉到。忽然来了阵细雨，使雅格丽娜直打寒噤。我们进去吧。他说，树荫底下差不多已经黑了。奥利维吻着雅格丽娜潮润的头发，他向她仰起头来，他的嘴唇第一次感觉到那动了爱情的嘴唇，那种少女的灼热而有点皲裂的嘴唇，他们差点晕过去了。快到屋子的时候，他们又停下来。以前我们多孤独啊，他说。他已经把克里斯朵夫给忘了，可是他们立刻想起他，琴声已经没有了。他们走进屋子，克里斯朵夫把肘子靠在风琴上，双手捧着脑袋，也想着许多过去的事。他听见开门，才从幻梦中惊醒过来，对他们和颜悦色，对着一副庄严而温柔的笑容。他看到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了经过的情形，便握着他们的手说道，坐下吧，让我弹些东西给你们听。他们坐下了，他在琴上把胸中所有的感情，对他们俩所有的爱一起倾诉了出来。弹完之后，三个人都一声不响。随后他站起身子瞧着他们，他的神气多么和善，比他们老成多了，坚强多了。他这才破题第一早体会到克里斯朵夫的心。他把他们俩都搂在怀里，对雅格丽娜说，你很爱他是不是？你们都非常相爱吧。两人都觉得对他感激不尽，可是克里斯朵夫马上转变话题，高声笑着走向窗子，跳到花园里去了。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 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Tequila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以后的几天，他劝奥利维向雅格丽娜的父母求婚，奥利维不敢，怕遭到意料中的拒绝。克里斯朵夫同时也逼他去找个差事，假定两老答应了，奥利维在不能谋生的情形之下就不能接受雅格丽娜的财产。奥利维跟他一般想法，可不同意他对于跟有钱的女子结婚所抱的过分警戒而近乎可笑的态度。克里斯朵夫始终认为财富是毒害心灵的，他最喜欢引用一个哲人对一个为灵魂得救问题操心的富家妇说的话：怎么，太太，您有了百万家私，还想有一颗不朽的灵魂？你得提防女人，他半正经半取笑的和奥利维说，提防女人，特别是有钱的女人。女人爱艺术也许是真的，但她把艺术家压得透不过气来，有钱的女人可是把艺术跟艺术家都伤害了。财富是一种病，女人比男人更受不住，所有的富人都是不正常的。你笑吗？你笑我吗？难道一个富翁会懂得什么叫做人生？难道他跟艰苦的现实有什么接触？他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吗？闻到过用自己的劳力换来的面包的味道吗？感觉到自己胼手知足去垦殖的土地的气息吗？他懂得什么众生万物连看都看不见呢？我小时候有几次给人家带着坐了大公爵的马车出去玩，车子走过我每根草都熟悉的草原，穿过我独自奔驰而心爱的树林，可是那时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所有那些可爱的景致都变得像带我游览的那些糊涂虫一样的僵死，一样的不自然。那批昏庸老朽的人好比木一般把草原跟我的心隔断了。不但如此，只要脚下踏着木板，头上盖着车顶，就可以使我和天地绝缘。要能感到大地是我的母亲，必须把我的脚踩入她的肚子里，好似一个初见光明的新生儿一样。财富斩断大地跟人类的联系，斩断所有大地之子相互间的联系。这样你怎么还能成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家是大地的声音，一个有钱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如果能够，那么在这样水土不移的环境中，他必须有胜过别人千倍的天才。而且即使成功了，他也免不了是一颗暖室里培养出来的果子。连伟大的歌德也没用，跟他的心灵搭配的是萎缩的四肢，他缺少那些被财富斩断的主要器官。你既没有歌德的气魄，势必被财富吞掉，尤其被一个有钱的妻子吞掉，这一点在歌德至少是避免了的。单身的男人还可以抗拒灾难，他有一股天生的强悍之气，有些坚韧的本能把他跟土地连在一块儿。但女人是容易中毒的，还要把毒素传给别人。她喜欢闻财富的那股夹着香料的臭气，她有了资财而还能保持心灵的健康，简直是奇迹，好似一个百万富翁有天才一样。
而且我不喜欢妖魔，凡是财产超过生活需要的人就是一个妖魔，一个轻视他人的癌。奥里维笑道，呵呵，可是我总不成因为雅格丽娜不穷而不爱她，也不能硬要她为了爱我而变得穷。你要是救不了她，至少得救你自己，而这还是救她的最好的方法。你得保持纯洁，你得工作。奥里维无需克里斯朵夫告诉他这些顾虑，他比他更敏感，并非他把克里斯朵夫对财富的诅咒当真，他自己也是有钱人家出身，绝对不鄙薄财产，而且认为财产和雅格丽娜俊俏的脸蛋儿非常适配，但他受不了人家猜疑他的爱情是为了图利，所以要求重进教育界。目前所能希望的只有一所内地中学里一个很普通的职位，这便是他所能献给雅格丽娜的可怜的新婚礼物。他很不好意思地和他谈起此事，雅格丽娜先是不能接受他的理由，以为这种过分的要强是克里斯朵夫影响他的，他认为可笑的。一个人真有爱情的时候，和所爱的人同甘共苦，不是挺自然的吗？拒绝爱人乐于贡献给他的优惠，不是矫情吗？可是临了，他仍赞同了奥里维的计划，因为这计划中间颇有些苦涩与不愉快的成分，他才下了决心，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可以满足他牺牲的热情。姑母的死惹动了他对环境的反抗，爱情更把他刺激得兴奋起来，凡是自己天性中跟神秘的热情不相容的成分，他一概加以否定。他仿佛隐满了一张弓，要把自己的生命向一种理想射去，而所谓理想便是极纯洁极艰苦同时又有幸福的光辉的生活。将来的阻碍清苦的境况对他都变成了欢乐，那才是多美妙的境界。朗伊埃太太一心只管着自己，没工夫留意周围的事儿。最近她只想着健康问题，整天忙着她那些莫须有的病，一会儿试试这个医生，一会儿试试那个医生，每个新医生都是救星，过了15天可又得换一个。她几个月的不待在家里，住着费用浩大的疗养院，不胜虔诚地做种种可笑的治疗，将女儿和丈夫统统给忘了。比较关心家庭的朗伊埃先生开始猜到女儿的计划了，那是他为父的嫉妒心理提醒他的。他对雅格丽娜素来有着谜一般的温情，为许多父亲对女儿都感觉到而不肯承认的，那是一种神秘的肉感的几乎是神圣的好奇心，使一个人想在自己的化身使自己的骨肉而是个女人的人身上再生。在这等幽密的心情中间，有些影子与暗淡的闪光还是不知道的好。至此为止，他觉得女儿使青年们疯魔很好玩，他喜欢他这样卖弄风情，想入非非，可是头脑清楚像他自己，但他看到事情弄假成真就不放心了。